各位好，今天4月30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前两天看您新闻，说是中国政府呢已经强令，就是所有的这些城投平台，地方融资平台，在明年的时候都要把跟政府的关系进行剥离，就是完全跟政府没关了，政府你也不能够给他这个任何的背书啊，或者怎么样。那实际上而言呢，这是他化债，整个的中国政府地方债的化解的一部分，就是呢，我先把政府给摘出来，然后呢，开始这种化债。其实这件事情呢，大概从24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呢，这几年呢一直在推进，大概呢已经有82%左右的地方的各种融资平台都已经跟政府进行了剥离。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剥不了的，就是这些融资平台啊，它已经不能够说进行剥离了。但是呢，这回呢也要强制让它进行剥离。那可能好多人说，那剥离了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首先第一个呢，有一句话各位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债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这很简单。那你说这个，你欠了人钱，或者人家欠你钱，这债会消失吗？你觉得有可能说，哎，我不还那人的钱了，那这债不就消了吗？其实还是一样没消啊。它实际上而言，只不过把损失转嫁给这些你不还钱的那个人嘛，对吧？那他就有这个损失，所以他也没有消失。这就有一种叫债务守恒定律，它债务跟能量是一样的，它一样是守恒的。所以呢，你不太可能说，就是你这个这就黑不提白不提就没了。政府也是如此，那当然也不能说完全的说没有这个债务啊，就是说不能够给消了。那如果中国政府咔叽就挂了，对吧？共产党他直接原地爆炸死逼的了，那肯定就没有了。这就像当年国民党那个债务似的，国民党债务直接那对老百姓的这些债务，那甭管是金圆券，他隔了一批还是诸如此这些玩意儿。他最终，他只要政权一垮，他也就没了。但是中共呢，他又不可能说是整个的把这自己直接原地爆炸嘛，对不对？他所有的目标是能够长期执政，所以呢，这个债呢，它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那转移这件事儿就很好办了嘛，对吧？那转移这件事儿，那大家就都只是给转移到能够承受，或者是说你即使不能承受，但是你也说不出什么来的这个人的人群身上，那是谁呢？是您嘛？是不是？这个就很简单了。是您嘛？就是只要是在中国境内生活，甚至于你可能不在中国境内生活，也有可能受到影响的这个大众身上。这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很简单，好多在境外的人，对吧？我做生意，我对这个不跟中国人做，对吧？或者说我不跟中国国内做，我已经切割干净了。啊，最多没切割干净，就是现在天天闲逼没事吐槽这个中国的这个时政问题。那这个跟我没关系，但是很多人还是需要跟中国做生意的。那你如果是中国人，即使你在海外拿了身份，你依然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对吧？那他是怎么样一个手法会把这个钱安到您脑袋上去呢？其实很简单，我给大家举例，简单说明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手法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规模的债务置换，就是以债化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借新还旧的一个放大版。就是其实呢，2024年到2026年这一揽子化债方案的绝对主力就是它，规模最大，操作呢还特最有技术性。哎，什么具体怎么干的？跟大家说啊，就是中央啊一次性的就是批6万亿新增地方债务限额，全部算是专项债，分3年用，对吧？24年到26年嘛，3年嘛，每年2万亿再融资专项债券，这就是这个专门置换什么呢？置换存量的这个隐性债务，就是城投的非标啊，然后信托呀、影子银行啊，为什么要把这个置换出来呢？因为这些债务都是高息债，就是它的那个债务的这个利息大概在5到8之间， 所以呢，原来这个可以不当回事儿，为什么？因为你整个经济发展，然后土地财政是有的，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提前质押，然后这样的话，我可以用这种高额的收入覆盖这些这个债务。对，OK，可以了，没问题。但是现在没有了，那怎么办？我把这些高息的债务置换出来，变成低息的，那等于是从2024年连续5年。每年从新增地方的专项债券里抠出8000亿，补贴给地方的政府性的财政基金，对吧？专门用于化债，这现在还是一样啊。这是3年计划的收官年嘛？那置换发债的前置呢，还是靠前发力的。所以1月底呢，已经披露的计划已经超过3000亿了，对吧？已经发行了多少呢？2590亿。那这种操作细节是怎么呢？置换以后啊，这个债务平台啊，这债务平台这些地方的这个债务平台这块呢，它平均的利息降低了2.5个百分点，对吧？而且是不光是2.5个百分点，它是2.5个百分点以上啊。官方统计呢，累计啊节约利息会多少呢？4000亿，就大概你节约光每年节约的利息就有4000亿，对吧？当然，他这个说呢，这资金呢，你要这个专户管理啊，专核核对呀，然后封闭运行啊，不得挪用啊，这些东西都给你规定好了。我把你这个高息的债变成低息债了，啊，2026年还允许什么呢？允许新增部分专项债加这个结存的限额，就是5000亿那部分，消化政府呢拖欠企业的账款。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些债务，实际上不光给这些银行，还有的是什么呢？是这些企业。当然，企业这块呢，化解化债比较好化，要不然给钱，要不然以形化债，把你抓了也就没债了。这个也倒是，你说起来的话，这个也算某种化债的一个比较好的手段。那有些地方政府呢，就已经开始干这个活了。有些企业家呢，反正追讨无门嘛，把你先抓了再说嘛。这已经有几个典型的案例了，云南就有2起，对吧？大概是三千万左右的这个案例，就直接就把企业家给抓了，恶意讨债。这是一个，那这个东西呢，它是不是还债啊？这根本不是还债嘛，对不对？就是把短期的高利贷嘛，年化5到8的这个什么或者更高的，转化成什么呢？那个滚动成长期的这个低息政府法定债，它利率到多少呢？2到3之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额度。那地方拿新的便宜的政府债呢，去还旧的这个高息的这个非标啊。然后呢，表面利息呢不就省了吗？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把这个风险呀，从地方啊或者地方呢政府的或者城投的或者影子银行的显性化的这个到全国的国债的池子里边来。因为政府给他的这个钱，中央政府给他的钱依然是一个债务，但是呢，它是全国的这个国债的池子里边，对吧？那会变成什么？会变成未来的30年到50年，纳税人，这在你们身上呢，是不是？那这样呢，中央政府呢，其实没有出血太多，因为它是印钞嘛，它等于是，甚至于这个钞都不会印，它是因为在银行里数字化了，它在转，所以呢，那它出血呢也没有太多，把全国的这个信用就给绑上去了，对不对？这个其实呢，实际上呢，在底层操作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对吧？就是很多地方就是左手发债，右手还债，还旧的，对不对？他还得可能把这窟窿越滚越大。但是呢，毕竟呢，这是一个主流的这个渠道，那他把这个利息给降下来了，他把这时间，其实说白了，这是谁呢？大概是当年蒋委员长干的这活，包括那个咱蜡烛老毛干的这活，叫什么呢？你时间换空间。我把这个时间拉长，把债务的兑现日期往后滚，这个滚动滚到后来，那就有好多操作方式了。你甭管是说你印钞也好，还是就是你是发行货币，等于是稀释嘛，对吧？稀释完了，哎，这些东西都可以用。这是一个最显性的一个债务，这个化债的方式。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呢，平台公司的这个退出和转型。实际是什么呢？表面是摘牌，那实际是换马甲，或者呢加这个风险切割。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大量的这个债务都是由城投公司这样的平台的，对吧？ 这个融资平台，甭管它是叫什么吧，它叫城投公司也好，还是叫其他也好，融资平台来干这活的。当年我跟大家交流过这事儿，城投债原来是一块香饽饽。这个在好像是在17年还是16年，这个你想抢这城投债，你得有关系，不是他想你一般来讲说你哎我借你钱，你应该给我回扣，对不对？我把钱借给你了，银行，那你得给我回扣，对不对？大概而言应该这样，不是？那个时候你要想去借，把这钱借出去，你得给他们回扣。就是这个关系是反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这城投债啊，它是由这个政府在背书的，虽然它从一开始它就没有说我这是政府的东西，但是大家谁都知道是政府背景。而且政府有意无意的会把自己的背书搁在城投债的这公司这儿，而且把自己很多的这个资产，就是国有资产，甭管是土地也好，还是这些就是民生设备设施也罢，它都给你搁在这个地方，那就是它等于就是隐性的背书。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家都知道的隐性，那就是其实是显性的一个背书。所以说呢，那现在干嘛呢？就是给你整个的，甭管是从名义上，还是就从24年开始嘛，这已经干了82%了。我就跟大家说，刚才说了嘛，那甭管是从这个隐性的，还是从表面上，全都给剥离，对吧？就是市场化转型嘛，就是省级啊、市级啊，这优质的这个平台，优质平台转向什么呢？城市运营、产业投资，对吧？实体经营。就是纯市场主体，或者说纯政府主体，就不再担任呢这是这个地方啊，或者是政府的这个融资任务，他用这种模式来做，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呢？整个重组，对吧？就是弱的平台给嵌入到这强的平台啊，或者直接出清啊，出清就是什么？破产，对吧？重整、转让。这个东西就等于是把这个给你，我先把这个法律上的关系给你割清了。然后转手把你这些东西给你破产了，或者怎么样的，你也找谁去？你找不到了吧？对不对？但是人家一说了，这就是市场主体呀，跟我政府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我最多是说跟他有这个商业上的来往，但是并没有说他就是我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从24年开始做这种切割，对吧？虽然这是掩耳盗铃，但是他既然敢做这个，就让你没有办法找到政府的头上，就大概是这样。那实质性的会不会脱钩呢？会，因为政府就等于是甩手了，把这隐性的这种担保啊，就全给你甩掉了。实质性确实会是如此，对吧？平台你的债务会怎么样呢？要不然你刚才说了破产重组，对吧？但是这个东西不太好弄，为什么？因为大量的债是欠银行的，银行如果说收不回来，完全破产的这块儿，那只有几种模式，一种把这种资产剥离出来进行重组，就当年原来的有一回有国有资产的四大这个处理的公司，对吧？OK，好，那他把这些坏资产全剥离出来扔到那边去，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平台你的债务呢，你自身经营或者市场化或市场化的重组，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那谁觉得这东西还有点残值，我给他买回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金融市场常规操作。你一家公司破产了，大家就一鲸落万物生嘛，总还是能拆出点零件来，有值钱的地方的。OK，好，那你重组吧。那有一些这个民间的或者银行的这个机构拿过来，嘁哩喀喳一拆，坏的实在不行了，打包，就像那什么似的，就这个，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那果汁儿您知道吗？国内那果汁儿，干嘛呢？就是果子，你最好那水果，谁会他妈榨汁儿去？这不是疯球了吗？不可能吧？OK，那都是在市场上卖的。那剩下这些有瑕疵的果子怎么办呢？把瑕疵削掉，做果汁去。那削掉那一部分，就等于是什么呢？扔给这个坏，就是不良资产处理的公司。那还能剩的是什么呢？市场化重组，给你变成果汁儿。然后你还觉得挺高大上的，实际您自己算算，那果子多少钱一斤？这果汁儿它要榨成汁儿，那这玩意儿得多贵啊？那问题是，人家就能那么便宜的卖给您，自己琢磨，您也知道这果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大概这么一个玩法。那配套政策呢，就是说呢，就是说，哎，财政部呢要求于什么呢？就是说啊，哎，分类有序，对吧？那 2026年重点是什么呢？化解这个平台呀，经营性债务风险，就是不能再盯着隐性债了。隐性债是一回事，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不能经营下去。我得把这个东西也得分清楚，给你分堆儿，就是那果子还是分堆儿的。你比如说吧，这个烂了的和那个磕碰的，它就得分成不太一样的两堆儿，因为你烂了的这个东西，有可能它那就渗进去了。我弄果汁儿的时候，那虽然说可能不太多，这烂的不太多，可能也会影响果汁儿的某些风味儿。那这个怎么处理，对吧？那这一块呢，只是磕碰了，它没事儿。那把这个磕碰的消下去，我就可以继续去榨汁儿了。那这是另外一种处理模式，大概是这样。所以呢，你可以看出来啊，就是什么退出这件事儿是听起来挺干净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政府甩锅，对吧？然后呢，切割风险，就是这是经典的操作，这是中国政府从打那个谁，蒋介石那会儿他就非常经典的一个操作了。那平台呢也不死，对吧？换一个马甲。那比如说优质资产啊，继续搞产业呀，对吧？弱的直接扔给市场啊。那债务被剥离之后呢，坏账的压力呢转给银行，对吧？或者是信托，或者是保险这些持债的机构。银行为了不暴雷干嘛呢？就只能继续展期，哎，认购这个展期的这个认购这个置换债呀，哎，债转股啊，可以用这种模式。那最终是什么呢？最终它还是用这个储户的存款和理财去填去。那地方政府的这个信用脱钩了呢，表面上呢风险就清零了，对不对？哎，实际上呢这个隐性兜底呀，就从来没断过，对吧？那尾部平台这个结构性的出清呢，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局部性的阵痛。像尾部平台它就是现在还有10%几的这个17到18的这些平台，连这个连切割，连切割风险和政府甩锅都不行，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是项目烂尾，供应商跑路。但是它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强制性的出清，短期阵痛嘛，就再苦一苦这些地方的老百姓。而这些地方恰恰是什么最弱呢？就是当地的经济是最弱的，那老百姓也是最苦的，只越苦越吃苦，苦就越多。大概就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之一吧。哎，这种情况就是那，但是中央呢，我就管全国的数据好看嘛。对不对？你地方呢？你这种阵痛你就自己扛吧，维稳的压力还是要给你的。哎，大概就是这么个玩意儿。所以呢，最终的老百姓会看到什么呢？就是公共资源呢低价甩卖给官业户或者这个央企。因为它里边很多的这个城投公司啊，它为什么能够融资？是什么呢？它有好多的东西是这个当地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水电煤气。对吧？OK，好，那这些玩意儿还能值点钱的，干嘛呢？甩卖，甩卖能够卖出多少是多少，要不就是官业户拿走了，要不然就是央企拿走了，对吧？那这个最后谁买单呀？最后还是这个供应商啊，小债主啊，或者是这个当地的这些民众买单吗？还是一样还是如此？所以说，这是他的第二个手法。第三个手法怎么化债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玩。你看最近有一些东西都是什么呢？就是国有的这个资产，它在甩卖，不是甩卖就是租赁。那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当时前段时间我说了，中国政府有点穷疯了吧？他要盘活所谓的这个存量资产，跟大家交流过这一期节目，是什么呢？三资三化。三资三化的核心呢是什么呀？就是基础设施。对吧？比如说交通啊、水利呀、产业园区呀、仓储物流啊、数据中心的商业不动产呀、体育场馆也算上，对，都给它算上，对不对？打包就是发行这个某种程度的这种算是债券，还是或者是包括这些东西都一样，就是把这些沉淀的资产，就是沉在这下边的国有资产给你变现，就包括甚至于有的时候，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你在学校小卖部。就是他把这个东西打包，就给包给别人了。你出多少钱啊？你出100万，行了，这小卖部和这食堂就包给你了，你就可以经营。然后这产权还不一定是你的，然后但是你可以经营，你可以收钱。这个你看是很多现在国道什么都已经开始收钱了嘛，就是这也算原因之一，对不对？那这个呢，商业不动产和数据中心什么的都成为热点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那关系户什么就拿走，这个能造就一堆的新富人，而且是隐形的，你看不见。但他拿走这个关系了，然后呢， 这个，比如说吧，土地收储，这也是一种模式，用专项债呢，大规模的干嘛呢？收购闲置土地和存量商品房，对吧？哎，就是现在稳房价，我用这专项债啊，我不去还这个，我置换完了以后，我干嘛呢？我把这些东西买下来，把土地这个先稳住，盘活土地财政这个残余，这也是它的一种方式，对吧？然后什么产权交易兼并重组啊，然后国企资产闲置厂房酒店，就是低效资产，就一水的咔叽给你搁在那上边。这也就是说，它的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盘活存量资产，哎，然后呢把家底卖了，哎，能赖的欠条给赖掉，哎，窟窿算是补上了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法。所以你看啊，现在所谓的这个三资三化这方面的，基本上也是为了把这地方债给它先堵上这窟窿，它一个是以时间换空间，这种把时间拖长；另外一个呢，实在是拖不长的，用这种模式先把这些你暂时用不上的低效资产先给租出去，或者是它其实甚至都不是一个卖出去，因为很多矿山什么的这种使用权，它不是卖的，它是租的，多少年给你租出去，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这种属于什么呢？低价甩卖啊，哈，公共或者国有资产给市场或者关系户换现金嘛，对不对？那实际上呢，是很多呢，就是说呢，是政府兜底啊，然后呢，低估值转让。为什么我说这一块能造就很多的亿万富翁？就在这儿，他那至少是千万级、千万企业，这个给这些人能挣到钱，对吧？那这种呢，底下操作就多了。优质资产呢，它可能就流入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关系户的钱包里。这优质资产流失嘛，我说这东西它值多少钱，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它我可以卖，它算在这个三资三化里边其中的一种。OK，好，那你就可以卖了它，那就给关系户了嘛，大概就是这样。可是这些东西是什么？其实说白了，公共产品提供其实是由什么呢？是由老百姓共同资产财产提供的。对不对？这是因为是大家的嘛，那但是他给你这么卖掉，还有一点什么麻烦事儿？您看着前几天我跟大家说、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我说中国的这些基础的生活的这些资料，就是包括水电、煤气、交通这些东西，要不要涨价？那已经开始要涨价了，这几年一直在涨价。有人就说了，说哎呀，那中国的比国外便宜多了。废话，你他妈比国外挣的还少多了呢。你这不是废话吗？是不是？OK，那你有6亿人收入不足，每个月收入不足1000的，9.8亿的人，然后收入不足3000到5000，那你说你跟国外比什么这个呀？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在涨价，它最终涨，那买了这些公共产品的这些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这些人，那他干嘛？那他肯定是要涨价的嘛。中国政府已经开了这个口子了，一定会让他们涨上去的，就再苦一苦小民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备用的手段，比如说跟大家解释一下金融系统的内部消化，对吧？银行被迫认购这个换债呀、展期呀、债转股啊，然后核销坏账，这是一种。那实际上而言，你在2025年到2026年的时候呢，已经发行了8000亿的特别国债。给大行补核心一级资本了，对吧？2026年还有3000亿，中小银行就什么呢？就要靠定向工具了，对吧？坏账准备金不够呢，就让存款利率继续下降嘛，那大家存钱就会更麻烦了，对不对？理财破镜，就是大概就是实际全国储户的钱去填这个窟窿嘛。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基层和这个民生挤压，对吧？保三保嘛，就是工资啊、社保啊、运转呢，这是底线。那但是教育、医疗、养老，就非刚性支出就会被砍。为什么我说你一个就是你看病，你最好是原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11到12月份你做手术是很难的。现在可能它还好一些，因为你是那种大病，某个病是包肝治，给你多少钱，可能你这在它范围之内，它你还能做这个手术。你现在就不好讲了。而且呢，这种给的钱越来越少，比如说医保这一块，那你可能原来2个月，你现在后半年你都没钱做这手术，这就是它直接，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公共的这些公共设施的维护保养，就容易出事儿， 这个也是一种，对吧？这个跟各位交流好几期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大概也是这样。那然后还有公务员呢，事业编的他降薪，对吧？福利延迟，养老金缺口呢，靠延迟退休，或者是这个提高存缴率来过来去填，就只能是这么干。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隐形，还有一个呢，就是隐形通胀和财产转移，就是通过这个低利率环境啊，哈，然后呢，消费税呀、房产税这试点呢，强制推行居民买政府债，慢慢收割嘛，对不对？然后呢，房价你当然了稳住了，哎，稳住不崩，但是流动性会变差，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本身你人口就在降低，然后呢，这经济又不好，你这个东西即使你房价稳住了，有价无市啊。对吧？你别看现在说，哎呀，这块好像哪儿微微涨了一点点，就特别开心。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你自己去看那个数据，一直还在往下跌，跌跌不休，是不是？他说能，这个有底呢？目前这个底，你还没看到呢。什么时候到底？我现在也不好说。那咱单门做一期，我给大家好好测算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到底。对吧？现在你根本不可能说你预测什么时候到底，这大概就是大概只能会这样。普通人的资产会变成什么呢？就是长期隐性贬值。这个没办法，就是你因为普通人的资产大量都在房子上啊，不动产上啊，对不对？那长期隐性在贬值，就是极端的时候呢，区域差异化甩锅。为什么呢？高风险呢，就是这个省啊，或者是中央，或者是什么其他一些中央多给点额度。低风险你就省得你自己扛呗，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的这种资产转移，或者是这个隐形的这种通胀，或者你把这种隐形通胀，你能不能算在滞胀的这个领域里？这个我不太好说，这个我应该再琢磨琢磨才能再跟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大概率，这现在目前就是这么个态势，叫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那怎么才能够分清你的资产是怎么保持，对吧？你到底是说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至少你让你的资产能够有一定的存留度，或者是咱别说往上去升值了，你就保住自己的资产，那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这个问题呢，原来跟大家说过，可能好多人都对我说的这些话，你都。不觉得说有什么这个好处，对吧？我今天跟大家也说过很多次，但是呢，好多人也不听，总有这个人在跟我抬这杠，对吧？OK，好，那我今天呢，就是你跟我抬杠，我也愿意跟大家说说，因为总有人不抬这杠的嘛，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你看，因为有些人听我说的买了黄金了，实物黄金了，这个挣钱了吧？我说买这个挣这个30。就这重工这些东西，你挣钱了吧？原来我跟大家说，我买英特尔19块多，我买的，对，当然不是我买的，我媳妇儿买的。现在是多少钱？哎，我都在节目里零零星星都跟大家说过。但是呢，那反正总有人，就是就嘲笑嘛，对吧？啊，那你嘲笑嘲笑吧。我先把这个中国这资产呢分成这个两个名单，黑名单和白名单。黑名单是高风险区，是什么？人民币存款。这一定是非常高的风险，因为尤其是在地方的城商行和农商行这个存款，对吧？地方银行是化债的第一线的炮灰，千万记住我说这句话，第一线炮灰。你的存款可能还没取出来呢，就已经被银行通过定向买债变成了某县的这个修路款，就大概会是这样。而且呢，你虽然有这50万存款的保险，但是如果发生系统性的风险，赔付的过程当中的通胀。也会让你实质性的亏损，那他只赔你50万呢？你在里边如果有60万，你那10万就直接就是真正就亏没了的，对不对？那何况还有他这个时间这么多的时间，他给你给你延迟兑付，中国他在发行货币在稀释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存款是一定是出大问题的，而且还有第二个非一线城市的房产，这个没办法，因为中国的这个能就是这是一个虹吸效应。他总会把这些东西吸到这些一线城市当中，这个只能是如此。一线城市的核心地产还是稍微抗跌一些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对吧？那这种资产就是非一线城市的房产，就是政府的提款机， 就是通过房产税呀、高昂的持有成本呀，就强迫你参与这个化债。你在一线城市的房产，你还可以通过它的稀缺性，就多少还是稀缺的嘛，对不对？OK，你还可以扛住这个，但是非一线的一定是不可能的，大概就是这样。还有一是什么？境内的理财和信托，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它进行投资的底层，大部分是什么？全是这个地方的城投或者地产。你呢？你看着说我买的理财，我买的这个信托，它是拿它可能去干什么其他的，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上它底层大量是这样的，赶紧赎回，一定不要是这个东西再留在他手里了，全都填在那窟窿里，对不对？如果你刚兑的这种方式彻底去打破了的话呢，你就是第一批被收割的韭菜嘛，你就是给人去填的炮灰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那白名单是什么呢？白名单呀，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实际上而言，就是还跟大家讲实物黄金。这个实物黄金，当然你在国内买这个实物黄金，你心里是不是心里有底？这个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你是不是能够相信这些卖黄金的机构？那你甭管是周大福啊，还是这当然周大福这有点扯了啊，就是这个中金公司啊，你是不是相信的？那是您的事儿。但是呢，实物黄金始终是如此，因为它是唯一不依托于政府信用的资产。你有人说，哎，那个比特币是不是也是？也是，当然也是。但是你看现在这比特币，我现在心里有点不太拿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呢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逻辑，它并不像是一种，可以依托的资产，因为它上下的受正规资产的这个波动影响太大，它比黄金其实还是波动性还要大多了。二一个呢，它是一个技术型的东西，就是如果你的算力够强大的话，就是量子计算，如果它真的是能够实现，真有可能去破解这个比特币。这个我一直在比较担心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并不建议做这个。那实物黄金呢，那你这个目前还是比较靠谱的一个东西。对吧？那你在市币货币超发呀、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之下呢？黄金是跨周期的硬通货，这我已经在前些年都跟大家都说过这件事情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你听我说这件事儿。但是反正有朋友原来在我这个节目下边给我留言说，听我那会儿买黄金是买对了。OK，好，这是一个。第二个，离岸资产。我也跟大家说过，有人前段时间还有人跟我说，原来你说离岸资产，你要把钱换成日元，换成美元，然后现在这个人民币对日元贬值贬这么厉害，然后美元其实也没好哪儿去，人民币倒升值了，你这不是误导了？谁让您他妈拿着一堆钱搁在日美银行里了呀？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点大病啊？当时我跟大家说的时候，您知道那个日本的股市，从我说的那会儿到今天，它涨了多少倍啊？它都快突破6万点了。我说那会儿的时候，它好像还不到2万点的时候。你再怎么贬值日元，你投的那股市里三大商社，你看你现在是多少钱？你这美国股市，你投的那里边是多少钱？日本的房产，那几年前的跟现在涨了多少？美国的涨了多少？谁让你他妈搁银行去了？这不是脑子有水吗？那就没你你这你这你跟他说你跟他说不着，你说完了他也说，我再强调一遍，离岸资产非常重要，对吧？你只要还有办法把资产合法转移到境外，就是美元资产、美债或者是美股，你就是抗衡人民币贬值的最强的武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间点，就是目前我们在眼见的将来，看空美国的全是傻逼。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儿。最大风险是什么？是你出不去，就别扯他妈的，你到底怎么着了？或者是你没钱，或者出不去。以后资本管制会越来越严，大概是这样的。要不然呢，就是生产资料或者是技能，这个东西是最不好衡量的，对吧？你只要是能够独立于行政系统产生现金流的能力，这就是最牛逼的。可是呢，在中国，你这样的能力虽然很牛逼，但是它也可以随时收割你。你比如说，最简单跟大家是举个例子，像是那个这些，咱就说这个网红这一块吧，想收割你那还不容易？直接你即使在灰色地带合规，它可以随时把灰色地带变成黑色地带，直接就给你那什么了吗？直接给你给割进去了吗？ 对不对？所以说，像这样的，那你像你，当然你像我这样，我能够在海外平台我赚美元的，我当然在日本活着也挺不错的，对不对？啊，这个当然可以了。那但是呢，如果说他想弄你，他依然可以把这个手伸过来，让你交一大笔钱，就全球收税嘛，只要你肉身还在。当然，你润出来了就不说了。可是现在各个国给中国中国人关门的这个是力度都不小啊，是吧？你能不能再出来也不太好讲，肉身能不能出来也不太好讲，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要不然你还有一个就是在本地的这个社会网络呢，你有不可或缺的这种生存能力。哎，这个是其实是有的，很多关于民生的这些小的手艺，其实养家糊口没毛病。对吧？你比如说，这一小区里，这几个周边几个小区，就你们家这个早点做得好，这也行，这也行，或者就你这个手艺不错的这个，甭管是开锁、配钥匙，还是修上下水管，这也没毛病，你都可以活着。大概就是这么几种。所以说呀，你呀，就是说呢，有几个特点。今天做节目稍微长一点时间啊，因为这个确实想给各位提供一下我个人看法。那你这种情况下呀，哈。怎么生存？就是呢，资产呀、要微型化跟隐形化，不要持有特别显眼的大资产。那房产跟这个豪车呀，最容易被行政机构给你力量锁定，就直接就是锁定，看，准备开枪，对不对？罚款呐、征税啊、强制征收啊，这些东西都是问题。就是遵循什么呢？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而且篮子呢不能太豪华，嘿，就是可以适当的持有部分的现金。大额面值的这个是什么呢？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币的，当然这要存一点，对吧？另外一种外币，现金，现金啊！我刚才说的实物黄金也是实物黄金，对吧？你要存搁一点外币的现金跟手里，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那个，要不然你还有一些钱干嘛呢？你这总得要用吧？头部的大银行，就是只选择几个，工农中建交以及招商。其他你不要再想了，不一定不要去存在那些地方银行里边去，那都是我刚才说了一线炮灰，对吧？那个哎，做中央政府，你一定会保这几个银行不出毛病，对不对？OK，好，还有一点是什么？这是一个比较虚的，要投资自己，而不要真正去依靠体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哈，减少这个长期负债，这是第一个，就是。债务啊，是政府控制你的这个锁链，尽可能的降低自己的这个方面的杠杆，就是你的债务杠杆一定要降下来，对吧？保持可以随时可以止损的这种灵活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哎，说白了就是这一条就是给有能力的人说的，身份多元化。我一直啊，就是跟我这帮兄弟们就说呀。这个国内的兄弟们说：“我说你们呀，一定要有一个身份是什么呢？能够拍屁股走人。就是我拿着这个身份，我随时可以买机票走人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哪怕在那边没有什么根基，你也可以去生活。你一定要有这么一个东西在，不是一个长期签证的问题。你拿着美国10年签，你去可能在海关都会被你拒签呀，对不对？你先甭说你出，咱出不来。”你直接拿着这个10年签，你到美国海关都有可能给你拒签。如果你拿到其他的一些小国的这个护照，或者是其他一些地方的永住，这个东西就好得多。当然，你有这个能力，你先前提是有这能力，对吧？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所以说呀，这个今儿该说的呢，就是为什么聊这时间比较长啊？因为我看这个东西，实在是有点吓人，您知道吧？这个我不是说跟。增加各位的这个焦虑，贩卖我犯不着这个跟各位贩卖焦虑，就是你看到了，你总要跟大家去交流这个东西到底是如何，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就这几天，包括这一个多月来吧，那来的也有一些朋友从国内就来到这边，我们在互相之间交流的时候，我说的也是这些，只不过今天是公开跟大家说了而已，他们也都是以准备着就不行就跑吧。对吧？是不是能在国外生存下去，咱们再说。但是呢，先走了，或者是先做了一个 Plan B 的一个计划，那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再进行，实在跑不了，再在国内再想着自己的资产配置以及规避风险啊，大概就是这样。 好，今天多耽误了大家一会儿，谢谢各位，跟各位瞎扯几句。